好，那请萨萨帮我们发一下上次咱们朋友们拍的照片。好，我们来看第一张照片啊，这个应该是旅行的时候发的一张照片。这个照片我觉得构图还是，如果是我拍摄的话，我不会选择这样的构图，要么天再大一点，天所占的面积再大一点，要不然就索性拍摄者的角度放的低一点。其实这个腿看上去还真的挺长的，但是我就是觉得这个人物所放的位置稍微有一些偏差，我不是很喜欢这样的构图方式。我们来看下面这一张朋友拍的照片，这个照片腿看上去确实是够长了，但是也是在构图上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人物放在正中间的这么偏下的位置呢？因为我实在就是在这个照片上啊，你的处理我实在不理解，你到底是想让我们看到后面更多的这种丘陵的山地呢，还是想让我们看这个人物在这个山地的前面显得人物更渺小一点？所以还是在构图上，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些问题。但是这个拍摄角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腿是显得够长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个朋友的照片。这个照片呢，就是这个女士，估计也是旅行中的女士，在头上戴的这个花环的这个照片，后面是一个瀑布。这个照片。其实拍的时候啊，如果是我来选择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把这个人物放在画面偏右的位置。同样是这种束缚的照片，这张照片跟上面的那张照片，它有一个就是在构图上有一个相似的矛盾的问题。但是这张这个女士的这张照片的构图，跟上一张她在构图上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呢？下面的这张女士的这张照片啊。这个照片的优势就是，它上面的树叶的这个形成了一个画框，把这个画面进行了一个框架的分割。而这种分割其实是有利于画面形成一个画框的，这个画框，可以造成一种前景，这种前景可以增加人们的想象力，所以这个照片，我觉得要是100分的话，我觉得可以达到60分，就是美中不足的，就是我希望这个拍摄者下一次可以把这个女士放在偏右下角的位置，而且你把她，拍的怎么说呢，有点太低了，腿看上去并不是很短，但是我就是觉得人物的所放的位置在这个画面里面不是那么的好看。我们来看下面这张，就是蓝天白云。这个女士站在这个海边的石头上，在挥舞着手臂的这个照片。如果这个照片变成横幅，会不会更好一些？我在这么想。我还记得，我不知道各位同学还有没有记得，就是九宫格的那个构图方式。如果是我拍这张照片的话，我会用九宫格的构图方式，然后把这个挥舞着手臂的女士放在画面的左边的黄金分割点上，这样画面可能看上去更好一些。因为我还是喜欢在横幅构图的这张照片。在我的想象里面，如果要是有横幅构图的话，无论是天空和海面都会更加的长一些，更加的多一些。如果利用横幅构图的话，我们再经过后期的剪裁，剪成那种宽幅的16:9的这种宽幅照片，甚至于更宽的这种画幅的照片，我觉得是不是更有意思一点点？我们拍摄的时候，可以横竖都拍2张，然后进行一下对比，这样我们的选择就会更多，也更有意思一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张游乐场的照片。这张游乐场的照片呢，如果是我拍的话，我会把拍摄的角度放得再低一点点，让这个 这个通道上，这个有两边有栏杆的这个通道，在画面里面形成一个更加怎么说呢？更加宽阔，看上去更加宽阔一点的这种，视觉的延展的这种效果。其实我们，这张照片跟上面有一个通病，就是还是天留的有点多了。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留白的这个课讲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就是大家为什么喜欢把天空留的过于多了。我们来看这张小朋友的照片啊，小朋友很可爱，在画面的位置呢还是这样。我们能不能把小朋友上面的天空留的稍微再小一点点？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在拍摄的时候啊，除了注意，被拍摄者的这个表情以外，咱们还要注意一下被拍摄者后面的背景。你看啊，在这个画面里面，这个小朋友的这个身材和后面的这个栏杆的这个柱子的这个对比关系，你看这个对比关系，他们两个在画面里面让人感觉他们两个是在体积上其实是差不多的。如果在画面里面有这种就是后景或者是前景有这种东西出现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视觉的新的中心点。我们看的时候，就会形成这个新的视觉中心点。我们看的时候可能会被这种比较杂乱的、多余的这种新的视觉中心点吸引到画面里面。其实这个小朋友的表情抓的瞬间非常非常的好。我还是那个意见，就是我们的手机啊，它可以竖着拍，也可以是横着拍，咱们不要忘了，横竖都可以拍，啊。好，我们来看这个穿着浅色裙子、白色鞋子的这个女士的照片啊，这个腿显得确实的挺长啊。你的拍摄角度其实也相对于仰拍了，从表情啊、肢体的动作啊，还都可以。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背景啊是可以考量一下。就是我为什么说是考量呢？并不是说你这个背景啊选择的不好。没有关系，咱们可以看看，可不可以你的相机，或者是你所拍摄的位置往左挪一挪，后面有一个肌肉男的广告，如果把肌肉男的广告也拍进去，你对比一下看看是什么样。下次拍摄的时候看看有没有可能进行一下这样的对比，这样的对比可能也会更有意思。这张照片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觉得还可以，挺好。我们来看这张穿着牛仔服，然后上身是牛仔服，下身是深蓝色裙子、黑色鞋子的这个女士的照片。这个照片呢，女士的表情很好。如果是剪裁的话，我建议把这个剪裁的时候，我建议将人物放大一些，让其他的这个空间放得更小一点，这样我们可以更加直观的看到，很高兴的这个小姑娘。还有一点啊，就是拍摄的时候，我觉得咱们可以注意一下这个画面里面的这种条块分割，因为这种条块分割很容易就把画面分割掉。这种构图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比较难的一个构图方式。我觉得这个拍摄者可以参考下面的这张照片。说起来，这个在画面构图里面的这种条块分割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想起来，好像是马克·吕布，他在北京，是在前门啊，还是在大栅栏拍过一张有条块分割的这种照片。其实我们可以，能不能把这张照片找出来，然后我们来学习或者是参考一下他的这种拍摄方式。他也是进行条块分割的，但是你看他的这种风格是哪种风格方式？好，我们来看下面这张穿着红色鞋子的女生的照片。虽然这张照片里面没有露出来脸，但是我觉得这张照片应该是今天我最感兴趣的一张照片，因为它让我充满了想象力。我在想，哎，这个女孩子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呢？腿这么长，鞋子这么红，红色的包，红色的鞋子，然后再加上头上的这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红色的，这是广告箱还是广告牌啊？咱们不用去多想。咱们只看这张照片的照片，这个颜色的这些内容，我觉得这个照片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咱们在拍摄，咱们在拍摄的时候啊，就注意一下这种大色块在头部或者是肩部的这个位置，因为这个头部和肩部的位置，如果色块太大了的话，会形成一种重压感，就是咱们在控制这个重压感的时候要留心一下。这个照片没有问题，这个红色鞋子的这个照片挺好的，腿也蛮长的，也挺细的哦。祝贺这个拍摄者。好，我们来看最后一张照片。这个照片有了一个天下女人社区，然后年幼几的这个社区活动的这个画框。是这样，画框里面有条块分割，画框又制造了一个画框，这种方式其实真的挺不错的。但是我建议啊，这个画面以后再拍摄的时候，咱们拍摄的人物和另外一个等身大小的这个海报，距离要控制一下，咱们不能离得太近。如果要是太近了的话，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到底是看被拍摄者还是看画面里面的海报，因为海报的面积占的实在是太大了。因为海报里面的人物要比我们正常的人物的比例要大一些。而这种大小的变化和对比，就会导致我们在看照片的时候，我们的视觉被吸引到不应该吸引的地方。好，说完了，那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今天的内容，如何在雾霾下拍出好心情。刚才有一个朋友问该如何构图，其实构图千变万化，不离其宗。最重要的构图方式就是要努力的实现你要表达的内容。你要拍人，就认认真真的把人表达清楚；你要拍景，就认认真真的把景表达清楚。但是我觉得，无论是拍人也好，肖像也好，大特写的肖像也好，景观也好，建筑也好，最终表达的都是你的内心感觉。这个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来看一下雾霾如何拍照片。在雾霾里面拍照片之前啊，我先得跟大家澄清一个事情啊，就是雾和霾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事情。我们平时见到的雾，那是一种水滴。我们看上面的这张照片，就是雾所形成的这个环境需求。雾完全是一种水滴，在雾里面拍的照片，它是干净的、清晰的，它可以做到清晰，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我们看下面的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在雾里面拍摄的，它的拍摄角度是在雾层之上，你看雾的效果。我们刚才说了，说雾是一种空气遇冷，然后形成的湿空气，暖湿空气遇冷形成的一个小水滴。但是霾跟雾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霾完完全全是由于工业污染导致的。霾相对于雾来说，霾不仅仅是脏，而且它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东西，因为它里面包含了各种凝胶、各种可怕的这种细小的颗粒物，可怕的这种灰尘，细小的、极其细小的灰尘，这些凝胶啊、颗粒物啊，都是极其极其细小的。比如说我们 PM2.5，它是据说是头发丝的千分之一。我好信儿啊，我就上网搜了一下这个雾霾，这个霾里面的这个物质的这个照片，是显微镜把这个雾霾的这个颗粒放大到1000倍以后，然后拍到的这些雾霾的这些形状、这些构成，我们可以看一下雾霾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霾到底是什么样的。看上去还蛮有意思的啊，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挺危险的东西，而且它非常的脏，有的东西呢还具有很强的这种附着力。所以你想啊，这些东西，当这些东西无数的这些细小的颗粒啊、凝胶啊、小的凝胶。当它在空气中形成一定的这种范围，它所导致的这个视觉效果其实是什么？就是下面这个照片的这个视觉效果。 上面的这个照片啊，是有一天北京应该是15年的年初，我在北京的这个国贸3期拍的这个国贸1期，你看这就是雾霾的这种效果，因为它就是你除非你真的坐飞机足够高，你从飞机上面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脱离了这个雾霾的这个雾霾层以后，你才能发现干干净净的空气。在雾霾里面，整个的就像你坐在烟囱里一样，就是这种蒙蒙的效果，雾蒙蒙的效果，但它远远不是雾，它跟雾完完全全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只是有一些水分，还有水滴、水分的这些，很肮脏的这种颗粒物。那我们在这种灰蒙蒙的这种天气下，如何拍出来照片呢？那我搜索了一下，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的总结，我给大家提供了下面这几种方法，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一起分析一下。第一种方法呀，就是把我们的景物变成黑白照片，把我们拍的照片变成黑白照片。黑白照片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啊？就是通用的黑白照片呢，就是它完全没有色彩，它把色彩全部过滤掉，最后只剩下黑白灰3种很简洁的颜色。这种简洁的颜色，它跟彩色照片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它不会被彩色照片里面的色彩所分离出画面中心。因为你彩色照片，当颜色深浅有变化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受到这种相对于鲜艳颜色的吸引，但是黑白照片呢就没有这些过多的事情，因为它更多的是表达一种抽象的视觉感觉。你看这个刚刚发上来的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就是，雾霾，这就是雾霾里面拍到的这个正常的照片，然后变成黑白的照片。黑白照片它不像彩色照片，有更多的色块被我们把我们的视觉注意力吸引走，它可以更简洁、更抽象。你像上面的，刚才我发的那个，我用手机在楼顶上拍了一张那个雾霾的照片，当时拍的时候呢也是灰灰的，后来我把这些其他的颜色都去掉了，然后只是加上了一个那什么的颜色，加上了一个这个其他的彩色的颜，其他的这个彩色的颜色，然后做了。做成这样的画面，那这样的画面里面，我们在看这个画面的时候，就不会被过多的彩色的东西吸引走。实际上，当时拍摄的时候，其他的周围的建筑还是可以分辨出来颜色的。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用软件来处理一下，用手机各种，现在手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拼接的软件，拼接图片的软件，或者是我们更有高手自己真的去用 PS 去 P 一下这个照片，然后进行一下对比。其实这种对比也可以产生出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反差的效果。你像上面发的这3张照片呢，有的是手机拍的，有的是电脑 PS 改造的。你看这个照片就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这种对比，晴天的北京和雾霾天儿里面的北京。大裤衩也没有了，天安门也变成2半儿的了，所以这种对于人的这种割裂感，极其就是让人产生的这种反差，其实极其的大。我觉得这样的照片也是我们可以平时拍的时候可以自己去玩一玩。这种照片要是发上去的话，我觉得在各位的朋友圈里面，其实还是挺吸引眼球的。不管如何吧，点赞的人一定不会少。说到好心情了，好心情其实就是要我们搞怪嘛。我们平时拍摄的时候啊，我还是比较，就是怎么说呢？我还是更喜欢看我们自己拍，或者是我自己也更喜欢拍这种喜剧化多一些的这种照片。我觉得喜剧化多一些的照片，不仅仅是对生活的一种嘲弄啊，自嘲。其实也是一个缓解我们生活压力的一个很好的办法。有一次我在街上，那天正好是雾霾，然后走到国贸附近， 我走着的时候，我就特别看到了一个那个那什么一个拍婚纱的一对情侣，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结婚啊？我就是觉得他们这个在雾霾天里面，各自都戴着很厚重的这个很大的这种防毒面具去在雾霾天里面拍婚纱照，我就觉得这个其实特别有意思。他们拍摄的效果呢，我当时拍，他们是找了一个专业的摄影师来完成这个照片。那拍摄的效果，其实我当时我并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但是我过去了没几天以后了，我就发现有人真的把这个照片发出来了。然后我就把这个拿下来，作为今天的这个就是给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东西来看。我觉得这个照片拍的其实特别有意思。它是一组照片，我只是选择了这一张照片，因为它的这个拍摄位置正好是我从它旁边经过的这个位置，所以我选择了这张照片。就选择这张照片啊，跟我经不经过没有关系。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其实可以更开放一些，脑洞打开的更多一些，拍一些更有意思、更容易简单直接的表达我们这种嘲弄的，或者是欢快的这种意愿。今天说的是雾霾嘛，那我们完全可以去自嘲一下，或者是嘲弄一下别人，这都其实是没关系的。这张雾霾的照片啊，就是我就想起来，这个是03年吧，03年非典的时候，有很多人，那个时候数码相机还并不是像现在这么普及，手机上好像还没有摄像头。那时候，好像最牛逼的手机是8850，好像是诺基亚的8850。那个时候，那个非典的时候，然后有很多这种戴着口罩的这种照片，其实这些照片都特别的有意思。我不知道，就是咱们手机前面、手机旁边，或者是听我在这唠叨的这些朋友们，有多少人经历过北京非典那个时候，其实跟现在的雾霾相比呢，这个雾霾实际上完全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这种状态，就是人们在这个对待雾霾的这种状态和人们当时对待这个非典的时候的这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个雾霾，你吸入这个雾霾，它不会马上就死人，而当时非典呢，其实每天都是100多例，我记得最严重的时候，每天都达到100多例，就是100多个人的这样，就是得了非典，因为这个非典型肺炎，SARS，其实在当时都是很难治的，但是那个时候的人们啊，就是跟现在的这个在雾霾天的这种心态就完全不一样，因为你不知道，可能是不知道哪天马上就要嗝屁了吧，然后大家在这个对待这个戴口罩的这个问题上，其实大家表现出来的往往是那种大灾大难之后的这种勇敢。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说到这个非典的时候了，我就想起来那个时候，我说一些题外的话啊，就是那时候特别有意思，就是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当你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啊，人们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旁边有人打喷嚏。这一个喷嚏下去，我跟你说，所有的人，只要没有人让座，你就在他旁边打一个喷嚏。你打完这个喷嚏以后，旁边的人立刻就跑了，你知道吗？就特别好玩，就好玩在这儿。咱们来看一个那个 Sasa 发的这两个小姑娘，然后在这个口罩上做的这些画的这些图案，我觉得这个照片特别有意思，这个完全就是当时我们的那个心情。我现在看到这张照片，我都想起来当时的那种状态。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在雾霾的时候，我们也做一些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呢？比如下面的这个地标，我们已经雾霾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了？我们看不到了地标建筑，北京的地标建筑。我爱北京天安门嘛，天安门前太阳升啊，天安门前国旗升啊，那这个时候靠什么？就靠嘲弄，只有嘲弄才能让我们更加的放松，只有嘲弄才能让我们能够忍受这种雾霾天儿嘛。 那我们说，那在雾霾天里头，难道我们只剩下嘲弄吗？只剩下嘲弄别人和嘲弄自己吗？那我们要表达一下自我的心情，应该自己的心情应该是什么样呢？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运用我们之前曾经讲过的那种留白的方式来控制这种画面。其实雾霾天呢，你要说雾霾天有好处呢，那我觉得雾霾天唯一的好处可能就是在你拍远景的时候，这个雾霾把远方所有的这些不应该出现的这些东西都覆盖掉了，或者是说把不应该出现的这些杂乱的背景，全部杂乱无章的这些建筑啊，全都掩盖住了。这种掩盖呢，其实当然是不好的建筑，当然是不好的这种那个那什么，不好的这种天气，不好的这种气候。但是我们在这种气候下，也可以运用特写的这种方式，去传达我们自己的心情。因为这个雾霾啊，是它虽然不好，但是它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种怎么说呢？这种大光圈效果，因为它把远方很多的东西全部盖掉了。你看下面的这张金鱼缸的这张照片，我就觉得其实挺好玩的。在开始的时候，Sasa 嘉宾 Sasa 曾经发过一个故宫角楼的这个照片。这故宫角楼的那个照片，它不一定是雾霾的这个，在雾霾天的时候拍摄的这种效果。但是我们也可以借鉴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呢，其实就是把一个单独的一点局部的放大，这种放大呢，就形成了一个很单一的一个视觉重心，而这种视觉重心是吸引观者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方法，也是我们表达自己内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这种单一的视觉重心呢，说白了，说的再简单一点，就是画面里面我们只看它，不看别的东西。这个照片所承载的这个主体所承载的你的心情，在这个画面里面是无比简洁的，而简洁的东西呢，往往是容易吸引人的。所以就是我更推荐大家拍得更简洁一些，主体更清晰一些，背景更虚化一点，或者是留白稍微再多一些，是这个原因，或者是说是这个是我要表达的主要的内容。好了，今天呢要讲的实际的内容并不是太多，主要就是告诉大家一下，在雾霾拍摄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几种方法来处理我们的照片。另外一个呢，就是拍照的时候一定要有好心情。雾霾虽然很危险，但是我们还是要在这个雾霾下继续生活。我跟大家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笑话，就是在这个之前咱们看到的这个在雾霾天的这个婚纱照的时候，这就是他们戴的这种防毒面具。我原来住在那个西面的时候，我的周围呢有一个胖胖的一个邻居，一个胖胖的邻居有一天在雾霾天的时候，他就戴了一个这种很庞大的，像是军用的这种很古老的这种军用的防毒面具出来。我觉得就特别特别的好玩，特别特别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儿啊？他本身他就胖，脑袋也大，脸也大，然后这个防毒面具呢也特别特别的大，出来一个管子。然后这个防毒面具呢上面有两个非常非常夸张的这个圆圆的透明的眼镜。我在很远的地方我就看到了这个人，就是这种十分夸张的这种着装和表情。然后，哦，不是，十分夸张的着装和他的这个装备啊。并不是说看到他的表情，我能看到他的表情，只有什么呀？只有他那个两个圆圆的这个透明的眼镜。而我很远的时候，我就努力的在看着他，我说这个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结果走近了以后，终于让我看到了。我透过他那个圆圆的这个透明的眼镜，我就发现这个人居然被这个防毒面具勒到眼睛都冒血丝了，我就觉得。我一看这防毒面具，我就想起了这个。好，我们来看 Sasa 刚才发的这个照片。这个照片怎么说呢？ 我想啊，这个照片是不是在拍摄的时候注意一下人物的表情啊？要是有人物的表情，我觉得这个照片还是会好玩一些。那没有表情的话，我觉得这位女士会不会对拍摄者生气呀？上面的这个照片呢，它有几个问题啊。第一，它忽略了人物的情绪，情绪的表达呢，只能在肢体上看到，而这个肢体呢，它在指着下面，我也不知道这个下面到底有什么东西。第二呢，就是这个画面的视觉引导，这个视觉引导，我觉得可以再充分的利用一点点。拍摄的时候束缚构图不是不行，我们把构图在这个玻璃的，这应该是叫什么？叫天梯吧？这个假设啊，它就是叫玻璃天梯。我们可不可以把镜头再往右挪一点点，再把玻璃天梯露出来的多一点点？我还是那个这种方式，就是我们拍摄的时候啊，可以尝试一下横幅构图。可能是我们使用手机的习惯，我们使用手机大多数都是竖着使用手机，所以我们拍摄的时候大多数都是使用竖幅的构图。我建议啊，咱们更多的时候使用横幅的构图，因为实际上横幅的构图可能会比较有利于表达我们所需要看到的这些内容，因为并不是说咱们每一次都需要拍到全身，这只是一种选择啊，我只是建议大家。其实就拿刚才这个指点江山的这个照片，在天梯上指点江山的这张照片来说，就是我们如果要是把这个照片变成横幅的话，其实也未尝不可。下次拍摄的时候再有机会，我们可以再采用一种横幅构图的方式，然后尽可能的把这个人物的景别放的大一点。现在的这个人物的景别有点松松垮垮的，这样在展现人物神采、人物内容的时候，就会不利于我们的表达方式，不利于我们表达的更清晰、更明确一些。好了，今天的雾霾就讲到这里。祝大家在雾霾天的时候，身体健康。要戴好口罩，戴好防雾霾的这些工具。能戴口罩一定要戴口罩，千万不要低估了雾霾对人的影响力。好，今晚的分享就在这儿，就到这儿了。谢谢各位，麻烦各位来收听了。好，祝大家晚安，再见。